什么叫做争论？或一注意起，你只要看到或，只要有或开始在余弦斯利论的文体，就是一个科，就是一个科啊，就一个科的所在。然后呢，这个科在或底下呢，会有若什么若什么若什么，那又是这个科底下的小科。所以你看啊，底下有分为三个，第一个若自所设诸欲，他所侵害。有个事情是我想要的，比如说哈，这杯水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好，我现在口很渴，我想喝那杯水，我很想去喝那杯水。结果呢，师姐就先把我拿去喝掉了。啊，她侵害了我的权利。可是这个是我的权利吗？也没有贴一个标说这是廖成林的嘛，因为他就摆在那里是无主的。那因为我起了一个想法，就认为他应该是我的，我先见到的。结果呢，他因为比较贱。近水楼台先得水，他就先给我喝掉了。我楼他气干杯气，你知道吗？本来没事，本来这杯水不会变成你起嗔的原因，可是因为你对这杯水起了欲的关系，自所设欲，我自己想要的，可是别人侵害了啊。第二个，若他所设，这个字又错了，诸欲，别人要啊，比如说哈。那个维罗斯姐说这杯水是她的，她已经先说了这杯水我要喝。那我说我也口渴啊，我得先看青乌来拎，对不对？青来拎，那一定会引起她生气嘛，对不对？她生气之后呢，你就开始回辩，啊不，下公是你也啊，你公你也有你也有，啊就开始跟她辩起来了，这样也会造成争论，对不对？这是或他所设诸欲自行侵夺，你自己去侵害别人已经先主张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争论。第三个，若所爱啊，若所爱友情所设诸欲，比如说像我两个女儿，她喜欢什么，然后呢，她被人家侵害了她的利益，对不对？我也会对她抱不平啊，因为呢，你爱屋及乌嘛。同样的道理，就跟你自己想要那个东西而得不到，起了不饶意向，你会升起嗔愤一样。于是你这个地方被侵夺了以后呢，就会。那么以上呢是。正啊，或者是已经被侵夺了，底下呢，或这个并不是开一颗哈、哦，当他开这一个文，而又不是另外一颗，代表是什么呢？他说呢，旁边辟经记就说了，或欲侵夺者，通说前三差别因之，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把这个或欲侵夺换掉这几个字，各位翻到541页，我换给各位看，若自舍所设诸欲。或欲侵夺，啊，你了解不？前面呢讲到他所侵夺，自行侵夺，更相侵夺，对不对？那是已经发生的。对于自己要的、别人要的，以及呢我所爱的、他要的，啊，已经被侵害了，起了嗔，那是这一类，对不对？那同样这三个，假定把后面改成这个，或欲侵夺，才想要去嗔，这更细了。前面那个是已经起了现行，后面是起了想法。比如说师姐说这个水是她的，我还没有动手抢来喝，可是我就要说我绝对不让你喝，我不让你喝，你敢喝喝看，你喝我就扁你，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动作，我也没表情，可是心就这样想，这就是嗔。同样的道理，你说这个是你要的，可是别人已经拿去了，因为你还没有说出口，你也不好意思给人家抢回来，可是就说很气，应该是我的，你怎么可以拿走？可是你没有讲出来，这也是嗔。同样，对你所爱的，你对他要维护而还没有做出那个现行之前，那个心里面的意念也叫做嗔。啊，所以呢，这三项开作两门，二三得六，这样知道吗？所以呢，这就是这样读法的。所以各位要熟悉它的文体哈，文体熟了以后呢，自己就知道这样去配对出来，就有这个六种相啊，六种相啊。所以这是一类，这是一类。这一类是什么呢？这一类是对它产生欲望的，对它不产生欲望的也会起嗔。哎，怪奇怪，我这杯水想喝，被别人拿去喝了，我当然会起嗔。我这杯水不想喝，别人拿去喝了，我为什么会起嗔呢？你看他怎么解释哈。他说呢，若无色受诸欲，为歌舞戏笑等所设啊。若唱就是那个歌妓哈、啊，唱歌的等于那个口字边的唱啊。 唱女仆从，唱女仆从中间要加个顿号，唱女就是那个歌女啦，唱歌啦哈，这个就是女演员啊，那女者不见得是女的，啊，仆从、仆役等所设，啊，就是一些有情无情，就是一些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他们呢，以及你自己所做的歌舞戏笑，本来不当真的一些事情，啊，别人的事情，所谓的娼女仆从，指的是别人的事情，那些不足为道的那些下人们，他们所谈到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知识嘛，对不对？你可以当说，哎呀，那个他们不懂事，啊，他们不懂事。其实本来没有事，乃至于本来只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本来也没有事。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事情？或为观看，或为受用。无聊了，你就去参咖，人家在那边也不干你的事情，你在那边围观，对不对？然后呢，又无聊，去替某一方呢去，我觉得你说的比较对。对不对？啊，另外一方其实你讲之无心，另外一方跟他正在吵，也根本来不干你事，你讲的话也不过只是戏论习气而已，你就无端端的为他讲一句话，你也不是想要在他这一边，他被打你才不愿意替他被打，你没有这个正义感，可是你就无端端被替他讲一句话，他就看你不爽了，他打不过他，于是他就来揍我，他揍我之后我就不高兴了，我就回 K 他，真正无聊，对不对？真无聊。本来你没对他没什么想法，也会起嗔的，就是因为这种间接的作用。你看观察有没有仔细？啊，因为你观看或者你受用，啊，你就旁边啊有起受用，就是起正义感。观看是无聊了，啊，就是无聊讲一句话，不拿也不待急，然后呢就受鱼池之殃。受用者你会觉得说，嗯，真的。觉得他是什么样？你自己在那边呢、啊？因为看到人家的苦乐哀喜，你就自己生出苦乐哀喜，无端端在这一个心上生嗔，对吧？这种感染啊，气氛整个环境呢就这样低压压的。你进了那个气氛之后，不耐不待机啊！哟，他呢，感觉你也开始想起一些自己让自己很生气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很多街头的事件就是这样子哦。本来人家去抗议是他有所诉求的，啊，于是呢，他就在总统府面前呢、啊、立法院面前呢、啊、诉求拉白布条，对不对？乃至于跟警察拉扯。你本来下班从那边经过，不耐不待机，然后去那边，你也不晓得人家讲什么事情，讲一讲就对耶。真的，我今年缴税缴那么多，很不公平的，要抗议一下，抗议抗议。啊，你一抗议，那你刚好离警察比较近，他就把你铐起来，了解。我不是来这摆布条，就人家正凶不抓，抓了我去，无聊，真正就是安呢，没事找事做，就是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玩，看着跟人家看故事一样。然后呢，他很仔细的去分类。那为什么你会起嗔呢？你看他底下这么说哈，于如是等诸欲事，如果我们还没有离欲的人，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修行还不够嘛。啊，对于没有离欲的人。或者呢，长时间在欲界的贪所染污的，你对这些事情本来长时间就在欲界当中呢受用很久了，尤其又起了贪味，那么又在这两种人上面，因为坚持故，坚持，你看韩老怎么说呢？什么叫做坚持？坚持就是不想放弃，对不对？人家告诉你说你不要承认就好了。对不对？你不要去就好了，可是你偏偏就要去，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我再回来，对不对？人家劝你了，你还不听，一定要去做了之后才知道后悔，这叫做坚持。然后呢，附着，附着是什么呢？去的那个地方还不肯出来，你说去看看就没有事了，去的那个地方个屌屌的，他知道哎这个无聊啊，可是走不出去了，啊、哦，也不愿意出去，这叫做附着。什么叫做单逆呢？什么叫做单视呢？是无有厌足，哈，一回再看一回，再看一回，好，就一件一件事情往下一直攀援下去，这个呢叫做单视，啊，你爱它的味道了，开始觉得它有味道了，好，乃至于贪爱，贪爱是什么呢？乐着受用，受用者是自己的知见视野，因为你对那件事情已经产生自己的看法了，你又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这叫做乐着受用。你在你自己的对那个事情的感受上，自己觉得有道理，乃至于升起了知见，这叫做乐着受用。 所以你看哦，这就是过程，从不弃舍，然后呢去了之后呢又不出离，不出离之后呢又开始有味道，有味道之后呢产生知见，又觉得自己的知见是对的，就开始称，乃至于跟别人争论。你看整一大段啊，如果这当中什么当中呢？为离欲者以及为欲界贪所染污者这两类人当中，这两类人如果因为长时间的兼职附着沾饰就是沾饰以及贪爱的缘故呢，如果这两类人当中有喜欢斗争的，就会兴起种种论与怨害论。那个语应该不是语哦，喜斗争者应该是心。我判断哈，心就是复兴中华的心，就是起的意思，就起种种论与怨害论。怨害论就是说别人迫害我，种种论是我以为是如何啊，怨害论就是别人对我如何如何的不好啊，以为有所迫害啊，被迫害。种种论是自己去产生一个知见去迫害别人啊，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产生一个主动跟被动的言论，这就叫做争论。同理可证哈，下面两段自己去读啊，我长的比较长的，跟各位把文体后面的文体都一样，只是后面越后面越略啊。广说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它有别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因为欲，因为恶行跟一的诸见啊，会产生三类差别，这些呢都叫做见称，这个叫知道吗？所以各位这位去标哈，它是第几啊？卷十五啊，541页，就标在哪里啊？就标在我们前面。357页，我们回到357页。好，357页那边呢，我们刚才讲了六个，对不对？依这六个开出九种都是有情称，这叫做九恼事。那么除了九恼事之外呢，另外还有境界称的不可意啊，不可意的境界，这叫不可意的境界，这叫境界称。然后呢嫉妒朔习都可以分到这两个上面去啊，但是原则上呢嫉妒墨学是觉得把它放在有情称会比较好啊，朔习呢是的确可能对境界或者是对有情都有可能啊，见解呢也可能对境界，也可能对嫉妒，所以呢我把它各为归一类。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它总共分为三类，有情称、境界称跟见称，总共分为三类。好，这三类呢各位自己去看卷55的时候哈，在1818页这边就有讲的很详细的分类。好，这边各位知道了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一些的事件，在这一些的状况底下，这边就跟我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状况，在这十种状况底下，我们会很容易升起这三类的不饶意象。在不饶意象上面呢，我们会生出种种的恼害心，而这个象是跟这个心就会一直不断的熏习熏习熏习，就变成我们自己意识流当中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会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前五识跟意识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连结，那个连结呢就叫造作的习气，就叫造作的习气。这一连上去之后呢，我们在境界升起或者那个友情遇到的状况底下，在这种种状况底下呢，就在三世心不明了的情况底下不正作意，一不正作意称就会率动身口造作，身口一造作，你一根没有办法替代圆满啊，就一直不断的添柴加火，添柴加火。你为了称所造的业再去对它造作，就是我们上一次一概里面所谈的烦恼所摄。你造作了烦恼之后呢，由烦恼第二番再生出来的烦恼，就烦恼过生囝，囝过生孙。原来的因如果没有解决，你自己的习惯如果没有办法断，那不断的在跟他孙孙这样的讯息下去，你得解释末端的事情， 没有用。你要救火就要救根本，你在那个表火上面呢去弄，表火往往都最烫，知道吗？反而那个蜡烛的烛心呢、啊、是最没有温度的，温度都散发在最外面，表象上是很猛力，可是这个猛力的根本就在于无声的那个心啊。你看蜡烛就知道啊，那个心要捏掉，用手捏掉蜡烛有没有可能？只要有点胆量的人，经过一点训练就做得到。你只要接近蜡烛那个地方，往上这样一捏一下，对不对？一捏一下，不要怕，要捏就捏牢，你捏不牢就会被烫伤。一顺上去就一捏，那个心一没有氧气，一被你捏掉，火就不见了。不用在那个像上面，在那个喷一点火，拿那个什么喷枪，咻咻咻咻咻咻，喷再久那个火都不熄的，对不对？所以呢，灭嗔的关键就在心上灭，不是在相上灭。好，那相会一直不断的熏心，啊，一直不断的烧烧烧烧烧，最后把那个心旁边的那个蜡融光了以后，心也灭了，心也灭了，没有力量。本来那个心应该可以燃放出光明来照耀的，它还是受苦。可是呢，如果你不从受苦这个角度上来熏习，对吧？你就拿来照亮，所以它不但可以生出照亮的光明，代表智慧，它还可以升起能够让别人受用的温暖。所以你看哈，你这个光到底是智慧，到底是慈悲，还是自己的受苦？这三种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选择后者，这个受苦吗？虽然受苦的相，这三者都相同，对不对？可是呢，你用不同的角度去思维这个现象，你所熏的那一念心就不一样。而这个心称为心，也是那一念心，你的真如心入实相第一地观的心还是那一个心，那个心能够生出光明，还能够生出慈悲的温暖。可是如果你这一个都不作意，硕硕以为自己真的在受苦啊，真的在受苦，就有点火的人受苦的心，乃至于到最后灯火通通灭了，灯火通通灭的那个灭尽的现象，这些都是不正作意之所生啊。我们何必在这个不正作意上呢硕硕思维呢啊，硕硕思维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过啊嗔的这种种相。那么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简单的讲一下它的非实啊，简单讲一下它非实。非实当然相对于不正作意就要如理作意啦。那如理作意刚才在辟寻记这边已经读到了，对不对？可是各位应该不知道这辟寻记从哪里出来啊，啊哪里出来，诶，这边到底是哪里出来的，它的出处呢？各位翻过来，在后面辟寻记那个地方有告诉我们，在358页的第四行，有没有？这边韩老有没有写个临本三十卷第十八页，有没有？好，各位呢，如果有带第二册辟寻记的，请翻到卷三十辟寻记的1014页啊。如果没有带的，自己去记录，我们今天暂时不用啊，因为没跟各位确定的讲。那我们只要用白板这个地方呢，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报告一下。那怎么去对治嗔呢？嗔大概是这样对治的。那他怎么去对治总嗔？这叫慈悯观。慈悯观就是观察什么呢？观察这六个道理：意、识、相、品、实、理。你不要小看这个道理哦。这六门观呐、啊，这六门呐、啊，包括四谛、十六形象。在这16形象呢，会有七种作意，以后都会慢慢谈到，我们读到25、26卷以后都会读到这个东西。这七种作意之后呢，会经过八忍八智，然后呢入出果。出果者，不管我们如果不是修声闻道的话呢，不是入出果，出果各位把它当作是绝对不落三恶道，就是这条路。你只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去观察这六品的道理，这六门的道理，由这六门的道理就回归到四谛、十六形象，啊，四谛十六形象，这各位抄不抄没有关系哈，只是先各位预告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六个道理在26卷以后，30卷，从26卷到30卷，通通在讲这个。那从30卷开始呢，广说，一直说到34卷。啊，在那个地方相当重要，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连亲近道论讲四谛都没有讲一些四谛论这一段这么详细，这么详细。如果各位真的要做四谛观呢，这一段文是非读不可，我认为是太经典了。啊，非常经典的这段文，啊，那上一次照理说应该跟各位来读30卷的一样六品的缘起观，啊，可是我们以后还是会要读，可是因为呢，在持敏观这个地方呢，其他的文没有详细的说明，所以我只好举这一段来跟各位讲。那还好它又不长，啊，非常容易读，所以我们会在下个礼拜呢详细读这六门怎么去观察。啊，真的，你在一切事情上常常做这六门的观察，你嗔心呢，啊，会起才怪。但是一定要在你不起嗔的时候，你真的起嗔的时候，在这样的观察呢，通常不太受用。啊，你真的起嗔的时候，怎么观察才比较受用？想想你这个时候会生毒蛇，这个时候会下地狱，安尼较紧，阿门家己要去无？啊。任谁有理智都不想去，既然不想去，就在这个地方不要招阴。阿尼卡根，这个是直接泼冷水啊！再用那个真的想道理，那个道理是你自己去什么练心的。如果我们平常不起嗔的时候，不这样子调练其心，心不得柔软的时候呢，你境界或者是相应的所缘出现的时候啊，不管是境界，不管是友情，不管生出什么种种的境那个见解的不饶意。只要那个十种事起随便的一分，你马上嗔就起来了。所以呢，修行绝对不要说等，问题等到所缘现前的时候呢，你根本老灰心哦，一堆功夫到时都用不半步。所以我们说不放逸就是什么？你不要以为现在没事，你就不修法，法本来就在没事的时候修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修烁烁作意，在有事的时候才用得上嘛，不然哪会用得上？那个真的无常来的时候，真的就在那个瞬间，你怎么样能够作意跟第一地相应，受苦而没有苦受，堪能性能够正念而住，真的要这样修，把这个道理呢烁烁在一切的行住坐卧上面，在十二缘起上回归一处。了知这一切都是一心，你这个心把握得住，这个向上根本怎么差别都骗不了我们，怎么差别都骗不了我们，而且要很有力量哈，非常有力量。那他怎么来做哈？那在1014页这边呢，一直到不长，到1016页就圆满，刚好是卷30的最后两页，啊，就是两页半而已，啊，两页半而已。非常容易读，各位自己也回去啊，当作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哈，你们自己去预习一下，啊，预习一下。那么重点在哪里？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回到358页，这边呢分成两段，啊，这边分成两段，我们看看韩老帮我们找出这一段的大意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个慈善恒欲与他安乐为相等，就是前面这一段呢，啊，啊，前面这段文，这个是总标，在地方两个冒号以后哈，啊，是正说，啊，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要修持敏观的人，要怎么修呢？依持敏增上正法，就是依卷三十的这一段六品作意，啊，依这六品作意呢，这叫做增上正法。依着增上正法呢，你烁烁去听闻受持这个增上力，因为你经常去闻思，就会在你的善根当中升起防护嗔烦恼的力量，啊，因为你心经常在一切事情上就看得到这六门的道理，这六门道理你就烁烁可以现前，你只要让这个六门的道理烁烁可以现前，你可以见理不见事，那么所有这十种事情现前根本对你不产生饶意跟不饶意的问题，这是最起码的作用啊，最起码的作用。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再兴起一个什么心，你欲利益安乐，利益是一个， 安乐是一个，我们下礼拜再来解释这两个有差别。如果各位去读这个听妙老的解释的时候呢，妙老也把这两门做了一个很圆满的解释哈。利益安乐，意要者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动机，你起的一个动机要去利益众生，或者起一个动机要令众生得安乐啊。利益感觉起来是比较现前的啊，安乐呢是比较根本的、究竟的，像这个《法华经》里面的安乐行品，对不对？就是得智慧才叫做安乐。你能够让他给他一个好处，给他拔苦呢，那个只是暂时把现象缓和了，那只是什么利益而已啊。这是一个短期跟长期的差别哈。那么意要者就是起这样的动机。如果你能够在前面这个思维正法上烁这样的助心了，你心根本已经在一切事上唯见理的吧？你唯见理就不见事差别嘛，你不见事差别就不起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乃至于不起不饶意相，也不起不饶意心，乃不起恼害，所以这些心都不升起，那不升起好像就变成流于无际，对不对？不流于无际，在这个时候又起了两种动机，一个是要拔苦娱乐，就叫利益。一个要给人智慧，要为人演说佛法，让人家就近了解事地，给人安乐。你起了这样的动机之后呢，于诸有情作意与乐，发起圣解。圣解是因为你修行之后觉得，嘿，真的不只是这样的想法能够让我不起嗔恚，我这样的烦恼交给别人之后呢，别人也因而这样子就不起嗔恚了，你就更加证明，那个叫做圣解。圣解就是去作证，因为你去实践受持那个道理，乃至于说与人家听，不只是你自受用，乃至于他也受用，你在自他受用上起了真实不虚的肯定信心，这叫做圣解，这叫圣解。那么这样子的圣解相就叫做持名相。持名相，如果你在心经常生出这种相，你就很勇猛，会去不断的在继续一切事情上面去思维意识相品实理。好，所以各位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仙丹齁。好，那么如下声闻地所说这一段呢，就是修啊，修。所以呢，如果在这个道理上常常恒恒，常者就是无间啊，恒者就是说我就要让它永不再生，这叫因重心。我们经常在过去就讲啦，无间心跟因重心有没有跟修习施舍力是一样的，两个常常说的无间以及因重。因重者就是这边所谓的恒，无间就是这边所谓的常，常者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对不对？只要再来我就再生，只要再来我就烁这样的生，生出那样的心。一旦生心之后呢，就升起了送佛送到西，就近到底，中途绝对不放弃，那叫恒。恒者就是一定要做到功德圆满，那叫恒啊。你升起常心，升起恒心，这样你一直不断的长恒作意，寻思这个以上的持名相啊，就是这个六种道理，把这六种道理经常在事实上去思维，这样子就能够有一天断嗔恚的根啊，就能够断嗔恚的根。前面的只是扶助而已啊，你生出圣解，圣解作意只是能够扶，让它不现行，可是习气还在。那你继续不断用无间作意跟因重作意，最后就可以入解脱道而断嗔恚的习气啊，嗔恚的习气。当知由善修习，善修三习，善修三习，善多修习之所引发，由是说言修力所摄，这个就是修习力啊。我们在修所成立里面是讲修习力，能够修断啊，能够修断，这是修道位所说的。那么在见道位要怎么修？我们要先修这个，先修施则力，才有办法入施修习，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要先下手，知道吗？这个道理要经常去思维，才有办法在境界上产生修断的力量。修者只是福， 习者硕硕能够做得到，这叫真正能够断，对不对？能够让他终究不再起来，终究不再起来，这叫做断。可是要能够得到这个修力，你一定要经常去施责，施责就是要在事项上去用慧来观察，用智慧来观察。那怎么观察呢？这六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重点了。好，我们回来再看看披荆记这段文啊，他又跟我们预啊摘要说，又若施责，施责些什么东西呢？广说是这六门呢，哈，他这边呢只讲了简单的几件事情，啊，施责什么呢？内事、外事。所谓的内事，哈，应该就是自己跟自己所爱，这叫做内事，啊，外事者就是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以及呢自己所讨厌的人，那叫外事。我们通常把自己跟自己所爱称为叫内，把跟自己没有关系乃至于自己所讨厌的对象呢叫做外，啊，这个称为内外。那也可以叫做亲品怨品，就是自己喜欢跟不喜欢，啊，对这以上的种种分类的人呢你起了慈悯心，啊，那么这个有所谓的自相共相，这个等我们讲到那六门的时候呢，相这个相这一门呢又分为自相跟共相，啊，相这一门分为正自相跟共相，品这一门呢分为这个黑品跟白品，实这一门呢分为过去、现在、未来，道理这一门呢分为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跟法尔道理。好，这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再谈，我现在大概略略的讲过，啊，那意识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好，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啊，思维这个自相共相，经常去思维慈悯的相，那么由此呢令友情称未生不生，生已能断，对不对？你只要去思维相，就可以让未生不生，已生就能断了。那么这个只是举这个思维相这个道理啊，还有思维事啊、思维义啊、思维品、思维实、思维理，思维这六类都可以让我们称未生者不生，已生者就会断掉，已生就会断。所以经常去思维这个道理，在事项当中去证明而起了慈悯相的圣解心，这叫做修习。可是要能够修这个慈悯相，就必须要经常去思维这六门道理，把这六门道理去实践在行住坐卧当中，就可以这样子由施责力作意调伏九脑。九脑是什么？在这九类的所脑事情当中生出了脑害心，生出了脑害心，能够产生调伏的作用啊。此中内事、外事、亲品、怨品、自相、共相等呢，亦如声闻地所解释，在30卷的第18页，也就是这边1014页开始到1016页啊，这边呢各位自己去注解在这个地方。所以慢慢的啊，因为这边呢当初韩老都写临本的页数，那各位既然以这个披荆记为主了，自己就要去对照啊，辛苦一点，那我当然帮各位找到的话会跟各位报告，可是既然讲到了就一定要自己去看啊，预习之后你们再回来听默学报告啊，会比较自己受用啊。这就是批询，知道吗？你就在这一部经、在这部论当中前后互相解释，把它文从过去一直到这边它所要显发的那个道理，把它读出那个味道出来，那个叫做从一言到理言，对不对？比如说我说一加一，我不跟你讲答案，你应该要施责出什么道理？二。一加一是一言，你得出二的结论，并不写在我的文章当中，就叫理言，了解吗？不但如此，你还能够要举一而反三，哦，阿弥陀了解，阿弥陀了解，四减二也是啊，七减五也是啊，对不对？哎呀，你就到处看，到处都是二的道理，你知道吗？触类生智，触类生智，这叫做品者，思维品。那这一切时中都这样子得到相应，是从一言真如到离言真如啊，到能够从这个认识的现象，到能够得到能观的智慧，得到智慧之后呢，还举一而反三，触类旁通，见一切事了之都是一心所现，安忍于安忍其间，你心就生清安， 在清安当中再继续去修学一切的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心再也不动乱，证无生法忍，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不放逸不懈怠，它不是要你在下班之外要花好多时间去做，你根本只要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把这个道理真的读懂了啊。像墨学经常，我会经常跟各位建议一些方法，那是我自己受用的方法，你就自己把它记在一个小抄上面，你上班偶尔也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与其跟别人打闲岔，乃至于呢看会叫会修掉，对不对？免受一次之殃，贤德造作，对不对？干脆就在这个地方烁烁闲居近处，专精思维，哪有不入道的道理？所以真的要修行，就怕没有智慧。你得了智慧之后呢，你只要能够烁烁思则，生出修习力之后，刹那刹那的入无间道，无间道一直不断的持续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在十六心最后一心，啪，再也跟三恶道撒有那啦，那个就叫做不退转，入不退转相，能够有不退转，你不管修什么法都相应，得这个力量不是很好吗？可是如果我们只依赖说好一个礼拜来听一次经啊，或者是呢你每天呢十念或者是修什么法门啊，早课晚课就那么几分钟，不够的，不够的，那只是一个增上缘，只是告诉你说摩衣黑马后，至少你花这段时间能够相应，能够相应。可是如果你在这个相应的功课上得不到功夫，没有办法防护我们的六根，对不对？乃至于没有办法给别人这样的方便，你也没办法真的作证，因为你自己没有受到好处，对不对？你又没有把这个法分享给别人，你又从别人那边得不到圣解，得不到作证，你对法门的信心就一天不如一天，有一天人家在塞弄起来，你心马上就退掉，退掉了。再加上我们过去无始劫来的习气，只要遇到临终的因缘，那还得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真的困窘的情况出现，再来自己活着好好的时候度每一刹那的这个生有之心啊，这个生有之心你自己应该有能够把握得住，因为这是有力量的，当你六根具足的情况底下，真的要用感恩的心痛念无常，那在一切六根门头明相应处了解，无非都是四大，我为什么要被四大所生处处所生受骗得团团转，我自己是新的主人，何必要变新的奴隶？你只要在心拿来作意在道理上，平常时候防护得很好，事情出现的时候就不会捣乱，就不会捣乱。真的修行就是这样子得到力量啊，这样得到力量。好，以上呢就是称慧盖这边所说的事情，所以大概啊把这段文讲了一个关键，中间回过头来看他的非时，其中有一段还非常精彩的啊。翻回到长行这边来看，看回到357页倒数第二行，我们这段长行刚才还没有读哈。问：此称谓盖谁为非食？他不喜欢吃什么？我们以前讲过，只要知道他不喜欢吃什么，我们就多喂他吃这个东西，对不对？他不喜欢你这个人呐、啊，有仁慈贤善这些相。那等一下我就跟各位讲什么叫仁慈贤善。在这些仁慈贤善的相上呢，能够经常如理作意，就是你刻意，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发起无量的大悲心，对不对？可是我一定要刻意，尤其你看到佛像的时候，请两尊佛像给各位看一下，你看每次只要看到佛像，哇，这实在是很舒服。各位不晓得看得到，传下去看一下。你看那个像，你看那个像，你不要学什么，你就学他的表情，你就学他的姿态。不是你动不动叫别人这样，我没有叫人家做这种奇怪的手势哈。你不是阿弥陀佛，你没有权力做接引的手势，不要这个功夫。重要是那个脸上的仁慈贤善那个像，你对着镜子，你 纵使演戏嘛，你给我演出那个样子出来。我跟你讲，你心不真诚的话，你那个脸绝对现不出那种仁慈贤善的相出来。所谓哈、哦、与比相啊，哎，与比相如理作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只要有一个能够去模仿的对象，就像佛像，最明白了，佛菩萨像都是。不要说佛菩萨像，你只要在旁边看到一个大德，看到一个就跟我们一样的人，哎呀，这个人好庄严啊，心马上升起随喜赞叹心，知道吗？你就他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打从心底的微笑，又不是很奸诈的笑，他那个心到底是什么呢？你去做做去思维，是什么心能够生出那样的像？经常去想，你这样子去相应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心就会升起那个像。你用这个行为呢去制约你的心，你只要让你的心去这样去相应啊，这样去相应，你就容易能够把你的心调伏，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跟像在企业里面的公司啊，服务业尤其是啊，当你要从桌上写东西哈、啊、打字抬头见客户或者是见老板之前，一定要吸口气，要我们的念十念佛，对不对？啊，心起了一点点微笑意，然后再缓缓的抬头。May I help you？ 安尼人家看起来无安尼，才会 spring young， 对不对？哈、啊。如果你不管在那边思维一个人，你也没什么恶意，对不对？啊，就在那边思维一个道理，这样子，一个脸跟薄啊一样，然后起来就，啊，无你是安怎？人家看起来嘛是不舒服，那你都得到很好的遭遇吗？一定得不到的遭遇嘛。所以人家的对待来你不饶矣了，于是你心就起嗔了嘛，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其实你是什么自己招惹来的，你自己没有一个仁慈贤善相，自然容易相应什么，相应别人的不饶意相，别人不饶意相现前，你的心就不饶意了，对不对？一不饶意呢就心生恼害。所以其实我也无意如此，可是就是这样相应。所以第二种方法，除了以上的如理作义思维之外，还经常去能够去观察思维一些仁慈贤善的像、啊、佛菩萨像当然是个最标准的。除此之外，一切大德，你身边的人，乃至于娃娃小 baby， 对不对？尤其回家哦，以前像小时候我的两个女儿还在襁褓当中，那看起来那个你可以捏出水来那个样子，不管他醒着的时候有多么顽皮，只要他睡着了之后，就是一副仁慈贤善相，这么无辜，对不对？哇，对啊，那那那买出口，怕也落手，吼、哦，你马上觉得大忏悔心会出来，知道吗？那个相就是仁慈贤善相，烁烁思维那个赤子之心，那个根本无所谓而为，他根本不知世事，你自己就把你自己上班的劳苦加在他身上，何其无辜，对不对？我要疼他都来不及了，何况又加上牲口造作的脑害相，哎呀，实在不应该，苛责自己心的过患，你的痴迷心就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这样熏习起的。你起大悲心不是轰一下子啊、哦，起高楼磨下剑的，一定是这样劝啊劝啊劝啊，一天一天这样劝，劝起来以后，一分增长，撑就一分消。成就一分香，等你这边真的受用之后，那各位不太了解，对不对？我找一段文给各位看，这边各位先注明一下，两段非常重要的关键，在卷二十五哈，有两个地方各位可以参考，披寻记的857页，跟披寻记的885页。在第二册吗？对，在第二册。如果有第二册的话，哈，各位翻开857页是什么呢？是讲善友哈，就是说善知识有八种因缘，可以称为善知识。善知识其中有一种因缘叫做唯信哀悯，就是说他经常会对一些事情产生怜悯心，啊，不然他不会说法。他为什么会对别人说法呢？就是因为他唯信哀悯。857。我稍微念一下哈，一个善知识他经常会这样子想，他会想什么呢？我有这么好的东西要跟别人分享，就叫乐与其意啊！我有这么好的一个道理，我好不容易弄通了， 我好不容易把它笔记下来了，这个法宝呢，哎呀，恨不得大家都可以有，我就赶快去流通。这叫做善知识的第一种思维，乐与其利。我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哎呀，真的好吃啊！那我也很多好朋友也吃素，他们都找不到什么好的东西吃，拿起来跟别人分享，乐与其利啊。当然，我只是随便举这个例子的。还有乐与其乐，你如果在哪边听到有一个人讲经讲得很好，你自己很受用，生法喜，你也说说找别人也去听，但是不能强迫哈，一定还是要受用，而且甘愿。你这样子，人家自己作意的，而且受用了之后呢，他才会感啊，才会感念这样子的好处，乐与其乐啊，乐与其乐。还有呢，乐与一处，就是说你曾经听到一个梵拜的音乐，哎呀，实在很棒。比如说最近我常常听心经的一个梵拜啊，那个佛光山版的心经的梵拜，我觉得蛮好听的。那蛮好听之后呢，哎，也请了一片下来呢，也拿给别人听。哎，人家觉得，哎呀，佛法原来也可以这么美好。他虽然不懂佛法是什么，可是他就可以用这些艺术啊、音乐的东西，能够得入其门。这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分享。你看一路讲下来，只要把一切的美好，只要别人有那个需要，记得哈，这个是前提，不要硬塞给人家，不要说我觉得好，你也一定要接受，不是这关道理。你觉得好，你就把它保留起来。如果发觉别人相应，少分的你就可以给别人分享。当别人分享到而能够受用之后，这个就叫做哀悯啊。还有一个乐与安稳，安稳就是禅定。你最近受用到一种这个奢摩他所缘的善巧，你也把自己得清安的善巧呢，也能够说与别人听，让别人能够在这个受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也受用。那别人得到安稳清安以后呢，他也会感谢啊，他会得到这种受用。这就是唯信哀悯，在这一段有小段文。但我比较欣赏的是我以前曾经讲过两三次的885页。885页呢是讲什么呢？讲啊，这个沙门呢，清净的沙门呢，有17种功德相。那么这个呢，贤善相，这个贤善相我画下来，贤善相是这17门沙门庄严的最后一门。最后一门啊，各位自己去读哈。那这一门他怎么说呢？他说：“云何贤善？为如有一远离贫处，第一个条件，不要经常呢眉头get 的鬼丢啊，也不要经常这样子狂笑。远离贫处者，意思就是说，不要狂喜、狂乐、狂忧、狂苦这些呢，太过于过度的情绪，都要能够远离。”表情呢能够中和啊，不是中和，一点中和哈，就是中庸哈，这叫中庸，不要有那种被情绪困扰的那种表情。第二个，舒颜平视，我觉得这两个刚好相对啊，把脸部的肌肉放轻松，你只要思维嘴角带一点点笑意，尤其静坐，这一点很重要。静坐七支调法调好以后，一定要坐意稍稍想一件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事情，然后呢，嘴角有一点的笑意，对，有一点笑意，眼三分，对不对？嘴带笑意，那样子的相就叫做舒眉平视。舒眉平视不用特别去注意什么，虽然你眼开三分，你看地而不见得看地，你可以看静静的前方。像我很喜欢有一个日本女演员的眼神。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日本的阿信？阿信那个女主角，我经常看她的眼睛哦，她眼睛就朝向那个没有焦距的远方。每一个看电视的人或看电影的人都觉得她在看她，可是她都没有在看任何人。你懂的意思吗？那就叫舒眉平视，不用特别去对焦在一个张脸上，可是就那个柔和。虽然她有哀怨，可是她再怎么苦，他就知道日子一直不断要这样过下去。我觉得阿信那部片子就是从日本那种抗，当然他是迫害人家的啦，可是他要这个迫害人家，他自己国内自己也过了苦日子，然后他就是演那段战前战后的日子。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脸，你就拿这样的一个 character 一个演员的像，自己可以作意，素眉平视。 那种含笑先言，那个含笑先言不是在还没有说话之前就不是，我是含笑先言啊，在你真的要给别人讲什么之前，你自己就要先有一个笑的作意啊，欢喜的作意，你自己先做一个高兴的事情，心含着一个让自己能够欢喜的作意，然后才说话，才去说话，就是跟你讲要表达善意。你不管今天我要骂你啊，我也要用很平和的态度。比如说你要骂孩子更是一样，你骂到叽叽叫，人家孩子哈，我跟你讲，尤其孩子耳膜哈，受不了太高分贝的声音，你分贝太高 ，pitch 太高，别人纵使听你的话也不受用，为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如果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真的很生气，你一定要这么说：我告诉你哦，我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有没有很恐怖？那个心哦，从脚底凉上来，一句一字听得清清楚楚。你看啊，连世间法都有这样的功用，何况如果你心中做一个让自己高兴的事情，一个善意，你就先起一个善意，再去说你要说的那句话，你看那个话会多么有力量啊！我觉得真的是有道理哦，真的有道理哦。含笑先言，常为爱语啊，就是把你的善意能够表达出来，不要说爱在心里口难开，阿弥陀佛哟，对不对？你不要说我辛苦的半死，根本别人不领情。为什么不领情？因为你从来没有开口过。你既然有那个心意，能不能够说说开口？常为爱语。还有信多色受善法朋侣，善法朋侣谁是真正的善法朋侣？十方三世一切佛、诸佛菩萨、摩诃萨，对不对？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善法朋侣。乃至于如果你修净土法门的，经常思维有一天我只要去了那里，那边就是聚上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哎呀去，哎呀大势至菩萨就在我前面，观世音菩萨在我左边，文殊菩萨在我右边，普贤菩萨在我后面，对不对？阿弥陀佛在我上面摸我的头，对不对？这样子去思维，哎呀你心中有多么欢喜，能够让身心清安而住啊，于是呢得到身心澄净。那旁边提醒就讲了什么叫身心澄净，你有以上这样子的护持的情况底下呢，你就容易在任何时候就可以作意思维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就是修止观的意思。这就是仁慈贤善相啊，我也不自己去多做主张去说明，我们就直接拿毗荀记的文长行文你自己去读。所以如果你有 C-beta 的话呢，你就不妨去打仁慈贤善啊，一个一个都 and 把它标开来啊，它只要有那个字你就可以找到，去看一下那个前后的文啊，你就会找到一定有跟它有关系的东西啊。那直接用论本身的文解释这部论，我觉得是最好的注解方式啊，注解方式不用再去查了。真的读到现在为止，我发觉于谦师论论只要这一部论就够了，对不对？顶多真的能够再用这个集论，或者是这个显扬圣教论啊，乃至于用六经十一论为是，因为都是相关的经跟论啊，它的法义都类似啊。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把道次第一门深入，而又能够广学多闻，与其自己去找多经多论去配得不伦不类，不如我真的觉得好好的把毗荀记100卷，不要说100卷，1050卷真正读完，然后用默学跟各位报告这种方式，前后把它批寻对照起来，自己不要做主也没有关系，就依照人家韩亲戚韩老替我们批寻出来的出处，找到批寻记的所在地方，把人家的全文前后搞清楚，那慢慢的把它消归自心之后呢，就可以得到陀罗尼，就可以把它化繁为简，能够得到一个总持的大义，自己就可以拿来做所缘境，一切行住坐卧当中就容易思维，乃至于你把这几张自己的小抄随时带照，烁烁思维，烁烁思维，这就练什么？练你的思则力，把这个道理呢，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呢，能够去调练其心，安忍其性。 然后最后证明你有那个心，相不生分别，于是呢心住平等，你就证到性相皆空，性相不二。这已经不在经上读那些玄之又玄的文章，是从身心生命经验当中自己去作证。能够有这样几番作证的经验，我们会退才怪，我们会退才怪啊！这样能够保任我们的心。否则如果你已经生命有限了，再去翻东翻西，我真的是觉得啊，也有可能成功了，啊，也有可能成功了。但是呢，人家已经抉择的心这么清楚，而且呢，真的你会发觉前后关照无一致是虚言。每一个地方前后关照都有它的用处，都的用处。可惜在哪里？可惜在过去没有电脑，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呢索引档关联起来。需要后人这样读得这么辛苦，前后不断的关照。可是人家入三昧，对不对？在入三昧的情况底下呢，得陀罗尼根本就是豆定尼甘还甘丹，不像我们读了第十一卷了，对不对？第九卷刚读过就忘掉了，恨不得的还要回去再翻到第九卷到第十卷，怎么讲缘起我们才了解。读到后面二十六卷开始又讲五种进行所缘，又开始讲缘起观的时候，前面九十十一卷的讲的又统统忘掉了。我们为什么不相应？其实就是妄性太深，这个妄性呢记不下来，记不下来。那要能够怎么样记住呢？烁烁思维作意，就有一天真的啦，就像我这么熟啊，你只要多读个几遍，多读个几遍，又有机会常常为别人这样子，所以真的我感恩各位大菩萨，让我有这样子不断的把它练熟的机会。你们不熟，我熟啊，我熟，所以我每次看到齁，如果最后是我受用，你们不受用，我刚才还跟另外一个师姐在备课的时候就在讨论，我说齁，如果一个老师齁讲半天课，结果他卸脱了，学生都不卸脱。我觉得这样有罪耶，我觉得这样有罪耶，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啊，他就说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责任，有些人呢，只要学自利的法，他只要求自己解脱；有人呢，就要学利他的法，啊，他说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当好老师，你不要胡思乱想，啊，不然呢，如果这样子常常这样作意啊，跟你讲，我这样想下来会有什么结果？哎，为你公共的拢搞家己的物件尔，啊，都无路用啊！我讲了，你们也不这样照读，对不对？我也没办法拿你们怎么办呢？所以只好我去闭关了。啊，我如果课不讲了，我去闭关了。不是说我能不能讲这个课，你们就能不能解脱，我倒不觉得有这么伟大。可是如果他就跟我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他以前哪一年曾经听尤老师的课，他开始开讲大智度论的时候，他就说大智度论要17年要讲完。啊，二十几年要圆满，就讲了两年，他就因缘就不具足了。那么如果他就叫我说，你不信去问问看，有几个人在他停下不讲以后，会自己继续再读大智度论的？他当时停在卷五、卷六、卷七以后，有人继续再读了没有？当初你看，三楼满堂。七楼也满满的那些学生们，他们现在是不是自己会真的自己在用功，还是又去听别的课？别的课又无常又不圆满，那一直不断的烁烁换来换去，那换来换去，最后那么每一样没有一个事情都只是结缘而不圆满。不要说起修，不要说起修，那请问这个是当初大师的心意吗？我相信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如果真的苦口婆心，倒不是我说的好，或者哪个老师说的一定好或不好。我觉得真正的大师的法都在那里，法要已经在这个地方。我再念一段《佛遗教经》做结束。刚念那段文的话，心情比较悲伤哈，这段文心情就比较亢奋，心无常。他说啊，如等比丘勿怀悲恼，若我注视一劫，会意当灭，会而不离，终不可得，自利利他法皆具足，若我久住更无所益， 因可度者若天上人间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至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什么叫做法身？这些就是法身。我们只要有一个弟子愿意去在这个法上辗转行之，就可以证明法身常住。所以怎么样能够去相应，怎么样能够得受用，怎么样能够自己得解脱，怎么样能够再进而起而自利而利他，这一切的法都已经具足。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放任自己懈怠的习气，真的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我们在一个地方听经闻法，自己去读，重点就要得相应，得到思维闻思修的方法。一则闻思修的方法呢，自己用功，因为呢一个礼拜毕竟只有一次的课程，当然你们或许在别的时间有别的课程，别忘了闻思修三会，戒定慧三学，佛法僧三皈依，一时一刻都不稍忘，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相应。而重要的，不起修，一切都只是结缘。结缘如果无常怎么办呢？一点用都起不了，好在只是栽培善根。我们枉为一生为人，只是栽培善根，真正刚刚完。真的在这个地方要有绝对的道心发得起来，把道心能够坚固，善根能够烁烁栽培，入无间因众作矣，这样才是实践法的决心，这样才真正受用，不会讲空话，无为空时，终至有悔。以此啊，我们互相共勉，阿弥陀佛。